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法轮大法的修炼机缘，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我是一个出生在越南的大法弟子，现在在日本生活和工作。在我得法之前，我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大多是封闭的，很少与别人交流，只是围绕着上学、上班、上网看故事、看电影、上脸书。在日本生活不到一年，我就有回国的打算，但命运让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丈夫。2019年7月，孩子5个月大，我在脸书上无意间看到了大法弟子练5套功法的视频，每套功法的优美和舒展吸引了我，我就联系了大法弟子教我学，很快就听完了师父的9讲讲法。虽然在听的过程中有些干扰，但老同修嘱咐我继续听下去，那种干扰很快就会过去。于是我就走进了大法修炼。我用手机通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的经书，这让我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由于修炼不扎实，遇到困难和矛盾就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心性掉下去了。6个多月根本没有学法练功。但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一个新的修炼机会，这次我很珍惜，请了转法轮和经书每天阅读，同时也有了同修的热心帮助。有空的时候我就上明慧网阅读同修的分享文章，逐步融入了大法弟子的整体，也明白了修炼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但由于我的悟性较差，在师父一次又一次的点化下，我才慢慢体悟。下面我分享一些修炼的经历。第一部分，修去妒忌心。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在超市兼职打工，但是学期结束了，孩子要转其他幼儿园。由于我报名的学校已经没有名额了，孩子必须休学一段时间来等待新的名额，或申请离家远的另一所学校。我公婆家有很多问题需要用钱，每次婆婆打电话说要寄钱回去做这个做那个，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各种责备、怨恨、嫉妒的思想往出冒。当时我全家的收入很低，几乎没有盈余，这让我很担心也很为难，也想方设法改变现状。后来回头看看自己，发现这种情况是让我修去对个人利益的执着，可那时我并没有悟到。我和丈夫一起修炼，由于丈夫是全职工作，所以他学法练功无法保证，但我觉得他是在找借口为他的安逸心辩护，所以我一一与他分配家务。如果我在做家务，他不能坐着玩，否则我心里很不舒服，做任何事情都像踢锣砸筐一样。每当我早起练功，他还在睡觉，我心里就不服气。当时我想，如果你不学法练功，你还算什么修炼人？我劝他多学法，多看经文，但他还是不看。空闲的时候，经常拿着手机上脸书。我心里很不平，心里把他当作常人，也不能用善心对待他，渐渐的他就不修炼了。我想，我要是也像他那样全职工作，同时也维持修炼，如果我能做到，那就证明他只是在为他的执着辩护而已。我尽力去证实自己，显示自己，这样勾心斗角。每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感到怨恨和愤愤不平。我找好了全职工作以后，还天天学法练功。我要求丈夫重新修炼，他又推辞说， 我要跟他在一样的工作和岗位才能理解他。这时，师父的一段法在我头脑中显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其实怎么能一样，做的工作不一样，尽职尽责程度也不一样。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是我嫉妒他。很多次跟他分享，劝他重新修炼，他都不听我的。于是我就想，他为什么这么固执，怎么这么看不起人？算了吧，不说了。后来学法学到显示心力的那一段，我悟道，我劝他重新修炼的时候，我的妒忌心并没有放下，是带着一种显示自己知道很多的心而说的，想告诉他师父在经文中讲的法。妒忌心是我的建议，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在参与给众生发传单的时候，我也嫉妒别人，看到其他同修能发很多，路人也很多，但我一张传单都发不出去，站着发传单，可思想总是胡思乱想，评判这个人，评判那个人。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孩路过，我就想，她身材姣好，打扮漂亮，有着理想的身材。回头看我自己，身材矮小，像个学生，走到哪里，大家都说我像个中学生一样。我心里难受，带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空间场，怎么能起到救人的效果呢？背熟关于妒忌心的法理后，我更发现这种妒忌也表现在方方面面，个人利益、工作、职位、生活状况、相貌，任何方面的妒忌心都要注意修去它。因为争斗和妒忌想要显示自己，当发现自己不如别人时，就会产生怨恨和不平，当觉得自己比别人了不起时，就会生出一种自满、看不起别人的心，使你无法修出善心来。第二部分，我为什么无法提高心性？全家的收入都由我管，所有重要的事情最终都由我做出决定，或者我自己做，我才放心。学法的时候，每当我要读师父讲疑心的那部分，我就有一种不想读的感觉。我母亲也学了转法轮快一年了，她每天学师父的法，却还经常给我发短信说，书里讲的是不是真的，哪有那种事啊？她说她不相信修炼的事情。有时她给我发这样的短信，我回答，您不信师父的法是不行的，师父的法每一个字是绝对正确的，您一定要相信才行。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有问题，但我从没想过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这不是疑心吗？几个月前我换了工作，刚开始新的工作，我也遇到很多问题让我想辞职，那就是加班很多，那里的人不好，什么都要我做，那个工作占用我太多时间，使我没时间学法练功。我觉得困难重重，又一次想改变现状。那个时候我很辛苦，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我多学法，到现在我已经忍耐着干了3个月了。如果是在得法以前，我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立刻全部做出改变，因为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坚持这2个字。我把这个问题分享给我所在的学法小组，一位同修给我指出了一段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面对这个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上，不是知难而进，是知难而退了，就不想去做。当时我心里非常震撼，这不是在说我吗？遇到困难就想改变，想放弃。我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坐下来学法。学法的时候，辞职的念头就被灭掉了。大法给了我在困难中坚持的力量。当我意识到工作场所是我修炼心性的环境时，我遇到的事情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我需要修去的心。别人对我怎么样， 我也应该反过来看看我自己的时候，我不由得泪流满面。因为长期带着疑心学师傅的法，使我悟不到新的法力，无法提高上来。有一次，儿子真的很喜欢吃一种饼干，我没给他。我说，为什么一定要那种饼干呢？你不能吃点别的吗？说完了，我觉得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但我还不悟。师父又慈悲点化我。梦中，我看到师父法身收猪八戒为弟子。师父法身说的大意是，这是严肃的问题，不能用假货。醒后，我以为是师父让我用鲜花换掉房间里的人造花。我告诉丈夫后，他说，我觉得那意思是假修。我听了之后愣住了，我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修炼，为什么是假修？后来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同修，讲完后我提悟道，我的修炼很像猪八戒，贪吃，喜欢舒服自在，执着于色欲，也就是执着自己的感受，常常完全不想继续去西天取经。虽然师父点化了我很多，但我没有向内找自己需要修哪些方面，长期不能提高，而是专注于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想要过常人的幸福生活，想听悦耳的话语，想要被人善待。所以我总是以一种防御的心态与人相处，以免与别人发生冲突，这样我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尤其是不相信任何人。读了很多同修分享的文章，我才知道这是对假我的执着。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需要认真修去。而我还不知道怎么修去的时候，我想，为什么我没有在结婚之前修炼法轮大法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修去色欲之心了。好像我现有的环境是修去这个问题的障碍。通过学法，我悟道，正处在那么复杂环境的就是我啊。我需要修去的是人心，并不是我的丈夫。修炼必须放下的就是人心。人心放不下，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抱着什么态度去学法特别重要，心不静去学法是不行的。我悟道，修炼人不能像常人那样。不练功不是小问题，发正念不够的话，有些事情确实会发生在这个空间里。每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就停止一切事情来专心学法。学法让我感觉自己处在师父的祥和慈悲的能量场之中，然后一切事情都会得到解决，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每次当我意识到我需要修去什么心的时候，环境也会彻底改变。我丈夫现在已经重新修炼了，参加学法小组，参加做三件事。最后，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一定会继续坚持用大法归正自己，珍惜师父为众生延长来的时间，努力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Thank you.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修炼体悟舍的美好，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日。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2020年3月得法，在修炼道路上已经走过两年半的时间。我小的时候经历过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在我出生后不久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幼儿癌症。不过当癌症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第四阶段并已经扩散的时候，却离奇的自然痊愈了。因此作为极其特殊的案例，我被指定为国家医学项目的研究对象。在后面十年的时间里，我必须经常住院接受对身体状况的详细检查。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师父从那时起就在保护我，为我净化满身的业力。我在童年时还有许多神奇的经历，但由于年龄还小，并不知道这些经历是多么与众不同。在我读初二，有一天放学时，我突然进入到另外空间。那时我14岁，已经很久没有经历神奇的事情了。也许是正处于自我意识形成的时期，借着这件事情，我想起了以前曾发生过神奇事情时的感觉。同时我意识到，那些感觉不是人为能想起的，也不是通过语言能表达出来的，并且甚至想要把它一直记在脑海中也是很难的。我当时想，在宗教中修行的人一定可以控制那些崇高的感受吧。但当时机缘还未成熟，只能把求道的念头留在心中。在茫然的学生生活中，我有一种危机感，那就是如果继续把社会环境中成年人的知识和价值观塞进头脑，我就会失去这些崇高的感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随波逐流，不依赖他人，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后来随着进入高中和大学，我本着这种态度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又旅行去到各种地方，进一步探索着人生的真谛。2020年3月，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第一次接触法轮功。仅仅在网上读了几页法轮功的书籍，我立刻惊喜地感觉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于是，我马上给练功点打了电话，周末就去学练功动作了。练第三套功法时，正如书中所说，我感受到小腹部位的法轮旋转。五套功法全部练完后，我视野清晰，身体轻盈，心中充满对大法师父的感激之情。当时正是第一波疫情，去练功点后的第二周，日本就宣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大家都尽量居家自宿，练功点的活动也暂停了。而对我来说，这正是在家学法的好时机，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开始精进修炼。六月练功点重新启动，我与同修交流了关于和大法有关的媒体项目。其实在得法前我就读过大纪元的报道，在大学的国际政治学课中，教授将大纪元关于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报道作为例子，讲中共对国际社会的深度渗透。当时我还不知道法轮功，只觉得大纪元是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特立独行的感言媒体。得法后，我了解到大纪元是讲真相的项目，也想要参加。那之后一年半的时间，我参与了相关的视频项目，并于去年12月加入日本大纪元。加入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制作每天在 YouTube 投稿的约15分钟的新闻节目。每天的节目制作从傍晚的选取新闻开始，然后第二天早上编辑校对视频的原稿，中午过后和主播一起阅读并完成脚本，下午录音的同时开始剪辑视频，一直到最后视频的检查都是由我担当。做一条视频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要保持这个节奏很不容易，有紧急突发新闻时，很难按部就班的工作。我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2020年以来， YouTube 是大纪元在外部网站中拥有粉丝数量最多的平台，而我担任的又是招牌节目。在这个环境中，也经历了与同组的同修之间协调方面的心性考验。在团队中有像我一样做全职的，也有在家庭工作之余来参与的，还有的同修希望自己的家人能习惯修炼环境而让家人参与的。新闻的制作要求快速高效，同时质量还要精益求精，远程工作的同修很难感受到这种高度紧张的情绪。因此，根据每个人的自身情况来分配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不习惯这种修炼环境，而在同修的恳求或盛情邀请下参与项目的人，常常会由于疏于联络而造成赶不上要求的截止时间。虽然能在繁忙的工作及生活之余来帮忙也很感谢，但在被工作追赶的情况下，与这种人的协调让我感到厌烦。我认为媒体项目是为了救人，但项目本身并不是修炼，不应该在项目中掺杂希望自己的家人能修炼的这种情，修炼应该是自发的。当时我以为自己悟对了，但又感到这种修炼的状态并不好。向内找后，我发现这个想法是在给自己厌烦他人找正当理由，是被人的各种执着心带动了。首先，我有一颗安逸心，觉得妥善处理每个人的情况很麻烦。尽管如此，还是要圆满完成工作，所以我与有同样困扰的全职同修交流了一下。我说，这个项目对截止时间等有很高的要求，让某某去参与其他项目不是更好吗？我自认为是慎重思考过后的建议，但同修对我说，你要有慈悲心。我觉得这句话是为了指出我的安逸心吧。那个同修与我年纪相仿，但自小与父母一起修炼，对修炼人的亲子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当我被说慈悲心不够时，虽然没有当场反驳，但我并不接受。我说，优先考虑项目的发展，难道不是救人的慈悲心吗？同修的家庭关系难道不是一种情吗？我很难摆脱这种纠结的状态，但通过每天学法，我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现在那种状态的根本原因。那是我从十几岁时便形成的，不随波逐流，不依赖他人，找到自己的路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干扰了我与同修之间的协调配合。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对我来说，十几岁形成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已经形成自然了，而且家人和认识的人中没有同修，一个人修炼总是认为不依赖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走是对的，这是为了不被常人社会的大染缸污染。当我抱着要改变这个观念的想法努力精进时，我悟到了。首先，得法的过程和得法后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不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对弟子来说，只有能不能认识大法和在此基础上选择什么。大法弟子必须相信师父的安排，靠自己悟到的那部分法理来维护自己，还是真正的相信师父的安排，这一念之差是根本问题。 是检验自己有没有真正把心放下来修炼。当我认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时，就发生了变化。有天晚上，我与另一位同组做全职的同修，围绕节目进行了简单的交流。那位同修在节目组中担任最重要的位置，工作比别人更辛苦，他也是从小就在修炼的环境中长大，对同修的亲子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繁忙的项目环境中，努力让他们能留在项目当中。由于他看起来非常辛苦和疲惫，我也对他说，是否可以让某某转到另一个项目上，因为这样下去势必会给工作带来压力。此时他表示理解我的想法，说，从工作的角度看，你说的是对的，但我理解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不能不管他们。他与我交流了他一直以来的修炼体会，关于他作为大法小弟子时的修炼，以及他长大后的修炼的差异，还有想要精进却做不到时的痛苦。这与我自身的修炼体会完全不同，让我深受感动，感同身受。此时我为自己的狭隘和缺乏慈悲心感到痛心，无言以对。交流后，这位同修立即离开了办公室，过了几分钟我也离开了。这时一直以来背负的紧张感开始消解，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想起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抑制住眼泪，感受到了放下执着心时的美好，脑子中什么念头都没有，非常安静。从那以后，在发生同样的难以协调的情况时，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痛苦了，只要冷静应对，就能用智慧轻松解决。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美好体会，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实修自己在法中熔炼》，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能成为正法时期的修炼人，我经常感慨自己有多么的幸运。修炼中无处不在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师尊的慈悲与佛恩浩荡。我渴望成为师尊的一名合格弟子，在大法中熔炼并救度有缘的众生，所以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行师信法的同时，督促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去学法，讲清真相，证实法。两年前随着疫情的不断升温，户外证实法的救人项目受到影响，在师尊的安排下，我来到全球营救平台这个项目中。在这段时间里，集中精力与心得跟同修交流分享。一、突破人的观念，以苦为乐。参与到营救平台，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用。我是上班族，每天上下班要花费10个小时，晨练后上班，下班回来后完成家务、学法、练乐器等。要上线打电话，得赶在大陆众生睡觉前，刚好与学法时间冲突。怎么办呢？ 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是晚上，大院子中有一把长椅，师父和几位男同修刚忙完活坐在长椅上，看到我进入院子，师父很慈悲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感到很亲切很熟悉，好像每天都跟师父在一起。但我环顾四周，却觉得周围的环境很生疏。这时院子里进来一位同修，看不清他的脸，就听他在问师父，像是在找人。师父回答他说，他们在那房间里学法。顺着师父的声音，我才注意到在我的右侧有一排平房建筑物，房间都亮着灯，其中一间房门还开着。我顺着门往里看，看到有好多同修在里面，但都不是我当地熟悉的同修。是啊，现实中那都是全球各地的未曾见过面的同修。就在我继续张望时，一下醒来。醒来后我很震撼，那梦中显现的不就是营救平台吗？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可以在平台跟全球同修一起学法。隔天大组交流的最后，就听见负责人同修说，大家可以去学法了。我欣然参加了。从那以后，每天凌晨发正念后，参与到平台学法组，睡觉时已是凌晨三点半，而练功则调整到每天下班后。可喜的是，第二天我在工作时精力非常充沛。当把练功调整到下班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时间做晚饭。但我深深地知道，救人是不能停歇的。于是我休日时就多买点食材，以此多做些冷藏起来，节省大量的时间。过程中不去执着冷藏饭菜的好吃与否，去掉了很多人的观念，而这些执着与观念在我这儿曾经都是非常顽固的。迄今两年过去了，随着吃苦，感觉自身的容量在扩大，每天的工作不受任何影响。二，用平和的心态打动众生。专案是项目中凝聚平台整体力量，大规模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重要行动，就是同一时间内向大陆某一迫害严重地区一起拨打电话，万箭齐发，非常壮观。几千通的电话铃声在那个地区的上空同时响起，另外空间那是一场正邪大战。曾经同修在交流中说，在一次北京的专案中，另外空间看，在邪恶的老巢北京上空盘踞的邪恶被清理的一个都不剩，跟其他救人项目一样，震慑力是非常强大的。我在一次专案拨打电话时遇到这样一位女士，听语气很强势，拨通后先给她送上新年问候，她没吱声挂断了。我又拨过去，她又接起来，我跟她说，对不起，我是从海外打来的长途电话，刚才掉线了。告诉他病毒在变异，送他九字真言。对方问，你是法轮功，别再骚扰我。挂断。我听得出对方被谎言毒害相当严重，我再次拨过去，他又接起了电话，为尽快破除他对法轮功的误解，第一时间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是江泽民为栽赃陷害法轮功而一手炮制的造假新闻。他听后大声冲我说，我们家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四口人都练，都跳楼自杀了，我亲眼看到的，你还说是假的，不要再打了，滚。他非常激动，电话挂断。我沉默了一下，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安慰他，我感受到一个生命被邪党谎言蒙蔽，折磨得这么痛苦，真的可怜啊。我再次拨通电话，对方再次接起，我向他诚恳道歉，跟他说，对不起，时间不早了，我真是打扰到您了。刚才听您讲的，看来您对法轮功的误解很深，仇视佛法是非常危险的。我不放心您又打过来，我快点说，不占用您太多时间。我用法理告诉他，转法轮里我们师父说，练功人不能杀生。选自转法轮。在其他著作里也告诉大家，自杀是有罪的。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再告诉他，真正的法轮功修炼人不会去自杀的，自杀的人他也绝不是法轮功修炼人，并推荐转法轮让他看，告诉他大法的红传与美好，请他亲自去读一读就能辨别了。 我继续给他讲，讲到协党本质的时候，他表示出反感，并抛出他的心结说，美国好，瘟疫咋还死那么多人，中国都没死几个。随后又挂断电话。稍后我再次拨通电话，再次向他道歉，打扰你了。我跟他说，明白了真相的同胞称我们的电话是救命电话，可我今天只给您讲到一半。如果您因不明真相而不能平安度过劫难时，您知道我会是什么心情吗？我会很伤心，很自责，因为我没能给您讲清真相，没能帮您帮到底。这时他开口了，态度完全变了，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了他的一些个人情况，告诉我他就在政法委工作。我告诉他，中共已经被国际上定性为跨国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已被认定为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与纳粹同罪。迫害法轮功已招来第二次天谴。什么是天谴？就是大的灾难要来淘汰人，例如瘟疫。所有与中共合作的华尔街集团、大公司、智囊团，他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迫害维吾尔族人、迫害藏传佛教、基督教，他们也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但是为了利益，他们不为此发声，视而不见。西方有句话叫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是一个道理。我还告诉他，中共一贯的谎言，您要想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那就等于在窃取中共国家机密。据网上报道，仅武汉就卖出40000个骨灰盒。对方不作声，一直静静地听。最后他很虔诚地说，想听大法的歌曲。整个过程我没有被众生的任何情绪所带动，秉持着谦卑与平和。我们是在宇宙大法中修炼的，有着大法赋予强大正念与善良的幸运生命。我们的包容力应该是常人所形容的海纳百川都无法比拟的。三，修炼中向内找。营救平台的同修来自全球各地，这个大的集体修炼环境非常能容炼人。我曾经担任一个房间凌晨时段的学法主持人，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也是一次过关向内找的过程。学法组所在房间里有近百位同修，有主妇两位协调同修。我所主持的时段是学习转法轮。一天学法后，副协调同修说，最后那页的法我觉得应该读，并说出了他的理由。当时主协调同修不在，在场有一位同修回复说，那就读吧，其他同修没人吱声。当时我说，作为我个人意见，我想读，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读，那就不读。最后副协调同修对我说，你在群里问问吧，看大家什么想法。之后我在手机的群里发出讯息，就此事征求大家的意见，参与的同修开始在群里留言。这时候群里已经有点吵，但当时我并没有结束征求大家的意见。第三天了，我觉得该把这个事定下来了，就想最后再问一次大家吧，又发了个信息到群里。这时主协调同修突然在群里说，你停吧。我当时一愣，这上百人的群组里瞬时觉得好没面子，心里产生抱怨。随后我问，那你们来定这事吗？协调同修马上又说了一句，你先停。我把手机合上了，不想再看，坐下来，那颗人心被强烈的触动。随着渐渐平静下来，我陷入了反思，我真的没错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保证就是你的心起来了，非常明显。你要不抓住他那一瞬间，还在跟别人犟，还在争你的理，你那个执着争理的过程，就是那个执着心强烈的表现的过程。我想起了向内找，那么多同修在群组，同修们的手机如果不设定静音的话，那三天中是不是对同修的修炼环境造成了干扰？同修们发上去的理由都对吗？自己也有表达了见解，可是大家写出的理由虽然简短，毕竟是形成文字的东西被大家看，说得严重一点跟乱法不等同吗？我继续向内找， 军里这么多同修，不可能都到我们这儿学法，至于学法的同修一起找个房间商量下就好了，把这些东西都放在群里，那就是对同修的修炼环境起到干扰作用，怎么还能向外看呢？经过一番向内找后，我的心完全平静下来了，感到深深的自责，迅速在群里给房间协调同修回复讯息说，非常感谢他的及时提醒，感谢他在繁忙的协调工作中抽出时间帮助处理学法组的事情。几个小时后，清晨八点了，我得去上班了。打开房门，瞬时屏住了呼吸，在我的眼前正对着家的那片天空中展现着一幅非常殊胜美丽的画面，传说中的一朵朵莲花宝座云排列有序地漂浮在高远洁净的天空中，从我家开始向远方延伸，飘满了那片天空。中午回家吃饭，发现一个上午过去了，那片天空丝毫没有变动，殊胜的画面依然展现在那里，天空中出奇的静谧祥和。我知道这是师尊的鼓励，我体悟到遇事能做到向内找，在修炼上是很大的一次心性提高，心性提高上来，矛盾也会很快化解，同时也是在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从而形成无漏的整体。结语：这些年修炼下来，感触最深的就是在各个集体修炼环境中，周围同修们那种精进实修的状态，一颗颗亮点带给我正面的触动，每位同修都是法中的一粒子，默契配合，共同救人，证实着法，共同走向成熟。正法进程在加快，也越发感受到众生生命之可贵。我们以各种形式吃点苦真的不算什么，它是我们修好过程中重要的组成因素。师父要我们每位弟子都走好自己的路，所以修炼中的每一天不忘自己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法为师，多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在不断的学法中产生正念，遇事才能经受住考验，不被世人的安逸所带动，用正念来主导，实修自己在法中熔炼，越到最后越精进。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